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学习凡事谢恩，但是在生命很黑暗的幽谷中的时候，要如何感恩呢？我觉得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位好像是强迫人去向他献上感恩的独裁的霸主一样啊，而是呢，我们在生命的幽谷当中，我们也学习去看见神仍然掌权。要有急或不然的信心，我觉得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既然我们走在这一条信仰耶稣基督的路上，我们朝上帝的国不断迈进的时候，我们确实在信心上是需要不断的被操练的。我们需要看见那还没有看见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世，而且也不是专注于目前的这些困难而已，而是能够以更远的眼光看见主已经得胜了，并且我们生命的这一些难题，纵使现在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在主那里已经有答案，这是需要凭信心来感恩的。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感恩，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7章15到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15到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17章15到16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感恩，感恩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感恩是一种自觉的反应，是超越看到自己的蒙福而看到那位赐福者。身为基督徒，我们已蒙赦免，由死亡中被救赎出来，成为神的儿女，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值得感恩的理由了。麻风病患是当时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人，他们感染的是高接触传染性疾病，以致必须与所爱的隔离。他们苦苦哀求耶稣怜悯他们，耶稣要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顺服去做的时候就得了医治。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过去被禁止进入自己的村庄，不可进入自己的家，也不可从事自己原有的工作，甚至不准去触摸自己的儿女。想想看，当他们能够再次回到家里，那感受是多么的激动喜悦啊！这些麻风病人中的一位跑回来向耶稣道谢。这位病人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通常是远远避开撒玛利亚人，而耶稣居然医治了他。耶稣问，其他的人去哪里了呢？有十个麻风病人同时得医治， 他们为新得的健康欢乐，兴奋地分享这大好消息，但只有一位想到那祝福的源头，愿意稍稍停留，向赐予健康的那一位敬拜及感恩。我们也一样，我们已经被救赎主医治，成为完全，我们自由地享受救赎主所恩赐的丰盛生活。但我们是否像那九个麻风病人，兴冲冲地宣扬自己所得到的祝福，却未曾驻足感谢救赎主的恩典呢？神等着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的敬拜、祷告、侍奉和每日的生活，应该被我们对神的感恩所充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给我一颗知足感恩的心，为你所赏赐的，也为尚未蒙你应允的，都献上感恩。赐给我信心，相信你一切都掌权，你医治，你怜悯，你看顾。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贫穷者一生富足，都因为主的拯救了大事。如今软弱者你的刚强，贫穷者一生富足，都因为主救了大事。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
至圣全能神，
因他赐下独生子，
主耶稣
基督。如今软弱者穷者一生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马可·波罗的中国探险描述了东方世界的奇异震撼，郑和下西洋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航海版图，达尔文乘着小猎犬号发现了物种的繁复缤纷。探险不只是到达某个未尽之地，更是冲撞心灵的隽永旅程。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探险之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旅。认识神与认识人是基督教里的核心，两者息息相关。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罗列出基督信仰最常见的九种思索，举凡神学、人、三一上帝、耶稣基督、教会、敬拜、圣灵、盼望等等，透过深入思考教义，探索浩瀚的真理。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宏熙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进入第五章《认识教会》。首先，作者要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一般人对教会的认识往往是指建筑物，譬如常说我们去教会，其实所指的是礼拜堂。然而教会显然不等于礼拜堂，有时谈到教会时是指一群人，譬如说教会给我一些帮助，这是指教会里的那一群人。但问题是，这群人究竟要如何定位？教会究竟要如何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加尔文对教会做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定义，其中有三个重点。第一，教会是传讲上帝话的地方，凡是传讲上帝的话的地方就有教会。第二，教会是听上帝的话的地方，凡有在听上帝的话的地方就有教会。第三，教会是按照上帝的话施行圣礼的地方。加尔文对教会的定义使我们看见，教会不是指固定的建筑物，不是以历史传统来界定，也没有建立在哪一个人身上。教会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表现在讲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以及按照上帝的话施行圣礼，或者可更加简化，行上帝的话之处。如此，加尔文把教会建立在上帝的话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如下。第一，讲上帝的话之处。若是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发现教会应该是一个活的概念。有礼拜堂的地方不一定有教会，因为有礼拜堂的地方不一定会传讲上帝的话，也不一定会听上帝的话，且不一定会行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话最基本的形式就是讲道。虽然一般而言有做礼拜的地方就有讲道，但是一个传道人若是失职，在讲道中没有真正传讲上帝的话，形式上虽然是在讲道，实质上却没有真正传讲上帝的话。比如因着对圣经不够了解，或虽然熟悉圣经，却因心情牵动而离题，所讲的只是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并没有尽职去传讲上帝的话，或者逃避触及敏感话题，顾及某些压力，而不敢把上帝的话传讲清楚。一个地方若没有传讲上帝的话，那就不是教会了。不论是否有礼拜堂建筑，或者教会高层任命以及人群聚集等等，我们也不能以为只有讲道时才算是传讲上帝的话，而单单以讲道作为测试教会的标准。在教会生活中，有很多时候都在传讲上帝的话，比如祷告时引用了上帝的话，诗班献诗时歌词在述说上帝的话， 会众吟唱圣诗时一起吟诵上帝的话，主日学老师教学时以说故事的方式传讲上帝的话，家庭礼拜时以分享的方式传讲上帝的话。此外，在每个基督徒家庭生活当中，不论是聊天、谈话或讨论，也多少会互相传讲上帝的话。可见，传讲上帝的话并不只是传道人的责任，而是教会成员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传讲上帝的话有时必须面对试探诱惑。以讲道为例，讲员有时被会众的反应带着走，当会众期待轻松而有趣的谈话时，讲员可能会被诱使偏离讲道的核心。而当会众对真实而扎心的提醒皱眉时，讲员可能会在压力下退缩而语焉不详。再以诗班为例，全体成员心里都明白所努力的一切是为了唱出上帝的话，但心里却不一定真正这样想。上台前的祷告说，主啊，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你。然而往往献唱结束，以陶醉于自己的表现与别人的赞赏，或者品头论足说，啊，刚刚男低音走音了，或是刚刚那个女高音唱得真好。这些瞬间的反应证明了献唱时其实并非专注于上帝的话，而是不经意就想到自己。人都是软弱的，尽管知道是要传讲上帝的话，实际上有时并不一定做得到。传讲上帝的话不单单是传道人的责任，而且是全体弟兄姐妹的责任。再来，听上帝的话之处，听上帝的话是相对应于讲上帝的话。再以讲道为例，一位传道人若是认真传讲上帝的话，而坐在礼拜堂里面的人却没有在听上帝的话，那么这位传道人是在教会里面，而那些听者却只有在礼拜堂里面，并没有在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在讲台上尽心传讲上帝的话时，会众当中却有人在睡觉、谈话、分心、写字等等。讲的人在教会里面，听的人却在教会外面，而只有在教堂里面而已。一位好的讲道者不只是对别人传讲上帝的话，也是对自己传讲上帝的话。他传讲上帝的话的当下也同时在听，边讲边听，又讲又听，如此才能真正的在教会里面。进一步来说，听不只是用耳朵听，同时带有一种意涵，即顺服而行的听从。小时候被父母责备说，你都不听爸妈的话，小孩子可能会抗议的说，哪有，你们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有听到。这个对话显然没有对焦，问题在于这个小孩子听到了父母的话，但只用耳朵听而没有听从，这种听是没有行动配合的。不听话并不是耳聋的意思，乃是指不听从，因为只用耳朵听而没有用心听，也没有用行动来听从。所以听上帝的话成为一个很好的标准，不只是单单听到上帝的话，而且是从心听上帝的话，并以行动顺从上帝的话。不只是听在耳里，而且是听在心里，并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一般而言，讲员常有的经验是，信徒在礼拜后说，牧师，你今天讲的道非常好，很可惜我哥哥没有来耶，这个道讲给他听是最合适的。而比较少经验到信徒说，牧师，你今天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说的。很多时候，基督徒好像是为别人听上帝的话，而不是为自己听的，忘记了最需要听上帝话的就是自己。再来看到行上帝的话之处，按照上帝的话施行圣礼，这在上一章介绍敬拜的部分已经说过了。由于圣礼是用眼睛看、用嘴巴吃的上帝的话，因此圣礼必须按照上帝的话来施行。教会需要施行圣礼， 在基督徒出生的那一刹那就是洗礼，而后继续成长所需的灵粮就是圣餐。洗礼与圣餐都应该按照上帝的话来施行，使其本身成为让人看到之上帝的话，而且是可以吃喝之上帝的话。不过按照上帝的话施行圣礼只是一个起点，应当向着在生活各层面遵行上帝的话迈进。雅各书在这方面提醒最多，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同样的，魔鬼并不是不知道上帝的话，甚至可能比你我都熟悉上帝的话，却落得一个战惊的下场。原因就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小结一下，教会是什么？有以上三点说明，可以知道上帝的话做中心来界定教会时，教会的概念是灵活而动态的。因此成为教会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目标，一旦在哪一个环节有所失落，也就在那里失去教会的身份。由于第三点若单单只是指圣礼而已，这涉及到教会体制如何规定而与教会传统有关，暂且略过。如果把第三点扩大应用在生活见证，则可用比较灵活的眼光来看，很多时间与地点都有可能成为上帝的教会，比如餐桌可能成为教会，大树下也可能成为教会，一群人聚集有可能成为教会，个人独处有可能成为上帝的教会。当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又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要在圣灵里和真理里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里的问与答其实都围绕着教会的概念，凡是讲听行上帝的话之处，就是凡在圣灵里和真理里敬拜上帝之处，就是教会。教会是遍及全地而无所不在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无法知道某样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譬如有一次来了两位意大利人，拿着皮衣兜售，一件卖20000元。如果是真皮的话，这个价钱非常便宜，而大家看到是意大利人，仿佛就是真皮的保证，因为印象中最好的皮革来自意大利。那两位意大利人连英文都不会讲，只能比手势写纸条开价。当下有人差一点就掏腰包，幸好发现钱不够而没有买成。两三天后看到报纸有一个诈骗集团落网，才知道那些皮衣只是十分之一价格不到的廉价仿制品。由于假冒的意大利人出面推销，让人信以为真。社会上充满许多真真假假的事，难以分辨真伪。当真品与假冒品混在一起时，更是最难分辨的情况。很多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人热切地问，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哪一间教会是真的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一般人却往往期待一个简单的答案。有些教会比较大胆，就会直接说，我们这一间就是真的。也有在教会名称上直接加上真字的教会，还有一些教会虽然没有明白的讲，但是常常宣导我们教会是唯一的真教会这种观念。这意味着你若离开这个教会，就与上帝恩典隔绝了。问题是当以自己教会为绝对的正确时，就会以其他教会为错误。 极端者甚至不承认其他教会是教会，或冠上宗派叛离、是反教、分离的弟兄等等名称，而自居超宗派、正统、绝对正确、真教会等等。如此一来，在基督徒当中造成很彻底的决裂。自居绝对纯正的教会往往不愿意参加任何教会间合作或共同行动，甚至以信徒参与其他教会聚会为属灵的奸淫。究竟什么是真教会呢？到底有无可能清楚地指出哪一个教会是真的呢？真教会可以单凭自己宣称真就成真吗？即使是真的教会，永远都是真的吗？会不会改变呢？事实上看来，世上的事物，凡是人自己宣称为真的，往往可能是假的。因此，真教会最好用动态的观念来看。真教会应当是指处于一种追求的状态中而成为真教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您送上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
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五章认识教会，作者林同心牧师要带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真教会哦。好，在下一回呢会继续看到这个部分，不要错过了。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